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撒母耳记上29章、30章，这两章连在一起看，并不是因为29章太短了，而是你如果不把它们连在一起看，就很难明白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实际上应该连在一起读的不只是29章、30章，还应该加上28章，因为这三章的事件是同时在发生的。从地上看，从人看，这三章里面种种的混乱同时交错在一起，是非常令人焦虑苦恼束手无策的。大卫在非利士人的洗格拉住了1年多，圣经虽然没有这样明说，但是我想每个人都会同意，在扫罗底下的以色列国，从长期追杀大卫这一个错误的政策底下，一旦停手，他们只会面对自己的茫然，而且在这1年多的太平里面一定不断的松懈下去。对此不满的人，那些愿意打仗能守行伍认识神的战士，就不断的去投奔大卫，像历代志12章里面所记的，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神的军一样。大卫用这段时间就操兵带他们打亚玛利人，这时显然跟随他的这批人被建立成军队，带着家小也过了一段相当安定的在征战上不断得胜的生活。非利士王雅吉呢，对大卫越来越放心，27章的结尾就像那个无知的财主，他心里对自己说，大卫必永远做我的仆人了。这时你如果拿一个问题去问他们，就是你晓不晓得目前的太平是假象，是短暂的，雅吉王一定不晓得，扫罗和约拿丹恐怕晓得，扫罗在王位上外边太平，里边已经不太平很久很久了，因为他心里知道的很清楚，神要把他的王位让给大卫，那一天迟早要来到，他在恐惧战惊地等候，同时呢又束手无策，因此这1年多的太平对他来说是没多大意义的。约拿丹呢，尽管我们可以相信约拿丹心里边仍然是倚靠神，等候神，并且记得他当年与大卫所立的誓言，当神把他父亲的王位让给大卫的时候，他自己不再做王，而做大卫的宰相。但是这个等候实在只能说是一个静态的等候，急或没有什么可责之处，实在也没有可夸之处。今天的大卫已经不是当年的大卫，大卫不断在神面前成长，神对大卫一切的带领，约拿丹都没有份，他仍然是大卫最知心的朋友，可是他不能算是跟从大卫的人，也不列名在与大卫一同得国的勇士当中。弟兄姐妹啊，你如果不知道这些圣经的话是对着今天的我们所写的，那我们读这些圣经就白读了。无论你住在哪里，是北美，是中国，你当知道神要做事，而神真正开始做事的时候是没有征兆的，哪怕最有预备的人如大卫和跟从他的人，也没有想到当神搅动鹰巢的时候，你会多么措手不及。事情的开端很简单，从前也发生过好多次，非利士王招聚军旅要和以色列人打仗，但是这一次麻烦大卫，因为他投奔了非利士人，现在变成非利士王的臣仆，他打仗你去呢还是不去呢？上了战场面对扫罗以色列人，你杀还是不杀？很多弟兄姐妹读圣经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随便开口批评像大卫这样的人，你看看吧，不倚靠耶和华跑去投奔外邦的王，难怪后来神让亚玛利人把你的妻小财物牲口全都掳去，管教你一通。弟兄姐妹，你认为这就是圣经记载这些事情的原因吗？恐怕不然吧。其实大卫住在洗格拉 良心上、道理上都没有问题的。在约书亚分地的时候，洗格拉这个城根本就是分给犹大支派，又是犹大和西面两个支派共有的地。现在以色列国不争气，给非利士王占领了去，大卫去住，还有什么难处吗？神在这件事情上从来没有责备大卫，反而是有印证的。圣经不是说了吗？尤其是大卫住洗格拉的这段日子里，神感动好多勇士，天天去投奔他，以至于就成了大军，如同神的军一样。这是显然出于神，也在神的掌管之下。不过你在神面前没有困难呐，世界会给你困难的。雅吉王要上阵，你怎么办？不但如此，大卫当时不晓得，当他带着这个军队跟在雅吉王后边的时候，亚玛利人也不早不晚就上来攻打犹大人的城邑。这绝不是非利士王和亚玛利王约好的事情，而是神做事的时候，撒旦的差役一定联手做工。哪怕你是很认识神的人，在开头的时候你也不见得能分辨出来到底是神做工还是撒旦在做工。他们这群人也真沉得住气，这段日子击杀亚玛利人，在亚吉王面前一点口风都没露，上阵就这么跟着他看事情怎么演变。尽管大卫在26章曾经预言，扫罗啊，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但他跟着亚吉王的时候，恐怕怎么也想不到耶和华已经借着撒母耳对扫罗发了审判的预言，明日你和你的众子包括约拿丹必与我在一处了。29章第二节，非利士人的首领各率军队或百或千挨次前进，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同着雅吉跟在后边。那这时候非利士人的首领就说了，你要叫这人回你所安置的地方，不可叫他同我们出战，恐怕他在镇上反为我们的敌人，他用什么与他主人复合呢？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吗？雅吉没有办法。第六节，叫大卫来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是正直人，你随我在军中出入，我看你甚好，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只是众首领不喜悦你，现在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免得非利士人的首领不喜欢你。到29章最后一节11节，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早晨起来回往腓力士地区，腓力士人也上耶斯列去了。腓力士王的臣仆不高兴大卫，雅吉王就把大卫送回去。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回洗格拉的路上一定是大松一口气，大卫是不是在为扫罗和约拿丹担心我们不知道，但跟随他的人一定是感谢赞美主，高高兴兴的回家。圣经30章第3节却用两个字把他们这个短暂的欢乐变成放声大哭，直哭到没有力气。这两个字就是不料。谁能料到事情有这样的演变？谁能料到一个小的难关后面还有一个这么可怕的试炼摆在他们面前，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没有人不焦急，连大卫都甚焦急。这一焦急啊，信心不坚定的人就开始后悔，开始发怨言，开始下结论，并且想出办法要用石头来打死大卫。这些话听起来熟悉吗？像不像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对待摩西和亚伦呢？圣经没有再花篇幅去形容他们所说所想的是什么，但是你可以听得见他们的声音吗？要是当初没有出埃及就好了，要是留在扫罗手下不来投奔大卫就不会有今天，要是当初跟亚玛利人交朋友不要做得这么绝，给他们留点后路，他们就不会对我们下这种狠手，你看城也毁了，妻子儿女通通都不见了，我来投奔大卫受什么苦我都肯呐。但是我为我的儿女苦恼，哎，小孩子无辜，干嘛连累他们呢？以后做事情呢，多想想吧。 跟随主不必这么疯狂。弟兄姐妹，在这个关口上有好几场战争在同时进行，你以为哪一场战争最难打？其实是大卫与跟从他的人中间那个一触即发的战争。他们中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难题，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神在这个难题后面掌权。他们过了这个关，大卫就做王了。扫罗与扫罗残存的势力，那些向扫罗效忠的匪类，神用非利士的军队去杀，用不着你担心，败子不用你去拔，但是麦子与麦子中间要是出了问题，连天使都帮不上忙，怎么办？摩西与亚伦旁边还有耶和华的会幕，你还能指望耶和华的荣光从那个会幕里突然显现为你伸冤？现在大卫和跟从他的人所面对的只是一座完全被毁灭，可能还在冒烟的焚城。然而服侍主的人是不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往往是在这种危机的关口上显出来的。从一方面来看，大卫就像撒母耳记上开头的哈拿一样，有谁软弱他不软弱呢？有谁焦急他不焦急呢？他和我们一样是个有血有肉的平凡人呢。可是另外一方面，第六节那句话却把整个的危机都转过来了。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哎呀，弟兄姐妹，我们真盼望写撒母耳记上的人他能再写的详细一点，把大卫怎么倚靠神，他的诀窍是什么，多透露一点给我们。我也知道要倚靠神呢，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个倚靠法呢？其实圣经不是小气不告诉我们，他早就告诉我们了。还记得诗篇56篇，大卫头一次在亚基王面前装疯，他甚惧怕所写的诗吗？他说，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倚靠神必不惧怕，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什么是倚靠神呢？不是去靠一个空的东西，而是赞美他的话。亚玛利人掳掠你，有没有掳掠到耶和华对大卫所说的话？没有。人要用石头把大卫打死，能不能砸到耶和华对大卫所说的话？不能。每一艘船都知道抛锚，你的锚究竟抛在什么地方，决定你所抛的锚是不是能胜过风浪。希伯来书劝我们把那个灵魂的锚啊，要抛在什么地方？要通入幔内，一定要抛在神的心意上，神的应许上，不要抛在自己的经历上。很多弟兄姐妹花了很多的功夫去注意自己与主的关系好不好，去注意从经历上从感觉上我怎么能跟主走得更近一点。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跟主的关系有多好，而是主跟我们的关系好，并且知道无论我多么软弱多么失败，随时我回到主的面前，他的慈爱他的信实对我是不改变的。唯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或生或死，让基督在我的身上照常显大。也唯有这样的人能够在极难中，在极大的焦虑与危险当中，把自己的力量集中起来，倚靠耶和华，心里坚固。当你倚靠耶和华，心里坚固的时候，问题对你一下子变得简单了，解决的办法也就在眼前了。现在真正的问题不是城被毁，不是亚玛利人把我们打败了，而是敌军把我们的妻儿都掳去了，财物牛羊少了可以再补，妻儿不见了怎么办？追啊，在这哭有什么用呢？把我打死又怎么样呢？但是追得上追不上呢？我虽然不知道，主知道。 大卫应该就是在众人面前突然对亚希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他不能为自己分辨，他也不能跟这些勇士们计较，他必须明白跟随他的人也有肉身的软弱，你连自己都焦急，他们怎么可能不焦急呢？你如果有信心，这时候不是伸冤的时候，不是算账的时候，而是解决问题的时候。当他说把以弗德拿过来，而且是请你把以弗德拿过来的时候，这群人应该马上就安静下来，因为他们本不是不认识神的人，只是这个试炼太大了，他们有点失控而已。以弗德拿过来这句话，尤其是在跟从他比较久的人耳朵中，是有分量、有记忆、有权柄的一句话。撒上23章，他们也是住在一个不属自己的城，叫基伊拉，扫罗来寻索他们。那时候虽然他自己可以求告神，可是在众百姓的面前，在祭司的面前，尽管没有会幕，有这么一件以弗德就能把众人的心、众人的眼睛都集中在神的身上，也把耶和华在百姓中间当受的敬畏归还给耶和华。于是大卫求问耶和华，他不是问说我怎么办，他也不是像摩西一样对神说，你看这个百姓现在要用石头把我打死，这个事情太难了，我做不来，这个责任我担不起。他所问的问题很简单，很直截了当，他也期望神给他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有这个答案就够了。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怎么说啊？你可以追，必追得上。而且加上一句安慰他，也是安慰众人的话，都救得回来。于是30章第10节，大卫带着400人往前追赶，因为有200人疲乏，不能过比索西，所以留在那里。17节，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除了400骑骆驼的少年人之外，没有一个逃脱的。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不单救回他们一切所有的，还多了好多的掳物分给犹大众长老以及他和跟随他的人素来所到之处的人。于是这个大卫流亡以来空前的危机就变成了一个最大的转机。这边他大大杀败亚玛利人，那一边非利士人为他除去扫罗家的势力，剩下的已经可预期了，就是犹大支派的人将要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这真是一场荣耀的战争，是一场长征。亚伯拉罕从前救罗德就是这样一场战争，基甸带以色列人的军队也是这样，越走越少。但是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吗？服侍主是有所谓圣徒的传统，我们进入神国要经历许多艰难，要经历许多出乎你我意料之外的磨练。当遇见这些事的时候，不要以为稀奇，更不要惊慌，不要害怕。在平常一定就要认识神的心意，要在这条道路上心意坚定，主自然会救你脱离试探。不但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而且必然得胜。但是得胜之后仍然有试炼。如果30章他们要用石头打大卫让我们诧异，那22节里边更有一群令我们诧异的人，就是跟随大卫人中的恶人和匪类。要知道这些所谓的恶人和匪类是最后和大卫一起打仗的200人中间的一部分。到底谁在神的眼中是恶人是匪类，往往不是人事先能知道的，神也不要我们这样去判断。这一个得胜不但掳了好多回来，打了一个大大的胜仗，那功劳的大小、出力的多少一下子可明显出来了。 分门结党的事情几乎难以避免。这些被圣经称为恶人和匪类的人，指着那些没有跟到底的人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得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使他们带去就是了。您听见了吗？所谓分门结党啊，不见得是什么领受上的不同、真理的争执，而是在弟兄姐妹中间把所说的我们画出来，与他们有别。我们是打胜仗的，我们是从神面前有领受的，我们是有经历的，是绝对和他们不可混为一谈的。而且因为我们功劳大，所以我们讲话才算数。他们呢，只要有妻子儿女给他们带去，做个安居乐业的平信徒就可以了。如果是你，你怎么做？你妥协吗？你怕得罪他们吗？你看他们的脸色吗？不，就在这个时候，从来没看见为他手下定什么规矩的大卫，在以色列的百姓中立了头一个律例典章，就是上阵的得多少，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当他颁布这个律例的时候，所讲的话也很有智慧，他称他们为弟兄们呐。他劝勉大家，这一些我们之所以能得来的鲁物，不是因为我们，而是因为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既然是从神来的，是神保佑我们，是神将敌军交在我们手里，有什么可夸的呢？那我们不可不分给他们，不但分给他们，还要分给素常与我们有来往的众长老，当作礼物送给他们。他并没有很严厉的去责备这些所谓的匪类和恶人，但是他也在众百姓的面前轻轻打了一下他们的手心，说，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你看他话说的多么有技巧，不多不少，不轻不重，我不依从你们，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想恐怕也没有别人会依从你们，各样的纠纷、嫉妒、竞争都被止息了，这件事情没有在百姓中间继续扩大下去。像这样的智慧在旧约、新约里都找得到例子。在旧约的时候，神吩咐摩西说，捡玛拿的时候，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不足。在新约里，做首的、做仆人，在前的、在后，爱人如己，就更不用说了。弟兄姐妹，撒上走到这里，快要讲完了。神预备一个人、一群人来承接他的国度，花了多么大的心血！大卫与跟从他的人能够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多么不容易，那真是神的恩典呐！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与他们一样是在这条路上？我们千万也不要以为这条窄路曲曲折折走到今天，以后应该就是苦尽甘来了，这些人就完全预备好了。没有，往后的圣经在这里分了一个岔，因为撒母耳记上第31章和历代志上第10章基本上是一样的，你可以接着读撒母耳记下，也可以接着读历代志上。我想继续读下去的是历代志上，一直读到历代志上的结尾，所以下一次我们要把撒母耳记上最后一章和历代志第10章合在一起读，看神怎么样继续借着大卫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事情。深愿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些圣经的面前都能够有切切实实的反省和检讨。